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耶稣论到关于拥有财富和物质主义的问题。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开头，也就是第一节，耶稣在做教导的工作，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要听耶稣的教导。但是我们看到，虽然有这么多人聚在耶稣那里，要听耶稣的教导，然而耶稣却转向他的门徒，首先对他们说话。不过，群众仍然是在场，虽然耶稣主要是对门徒说话，这些群众仍然是在场的。所以为什么到了第十三节，群众中有一个人介入向耶稣提出请求，这就引入了耶稣讲论关于拥有财富和物质主义的问题。现在耶稣再一次回到以门徒为焦点来给予教导。我们已经说了，从十二章的十三节一直到第三十四节，这个大的段落，耶稣因为群众中的一个人向耶稣提出请求，使得耶稣就教导关于金钱和物质主义的问题。上次我们看到在十二章的十六到二十一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一个愚昧的有钱人的比喻。这个比喻具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是为第十五节耶稣所警告的贪心提供一幅图画，另一方面，这个愚昧的有钱人的比喻就引入关于生命的物质需要，为生命的物质需要忧虑这个问题，或者说为身体的物质需要忧虑这个问题。因为在比喻里面，这个非常有钱的地主和农夫，他计划怎么样可以来积存他的谷物和所有的财物，然后他决定把旧的仓房仓库拆掉，盖新的更大的仓库，来储存他所有的农作物。不但储存他所有的农作物，还可以储存他的财物。所以他就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很多的财货积存，足够许多年，你休息吃喝快乐吧。所以这个比喻也就引入了关于为生命的物质需要忧虑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22节，但是一直到34节，可以说是针对耶稣所说的比喻来提供注释，并且说明如何胜过贪心，这是我们下一次会讲的。要胜过贪心，耶稣教导门徒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同时22到34节也是企图讲解耶稣在第15节提出的主张。耶稣在十二章第十五节说，一个人的生命 不在于他所拥有的财富之丰富。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耶稣这句话指出一个人真正的生命乃是集中在永恒的实质，是与神相关联的。一个人真正的生命不是以拥有短暂的富裕作为焦点，我们真正的生命有一个全然不同的中心点，那就是集中在永恒的实质，是与神相关的。一个人真正的生命是与神相关的。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十二章的22节到34节也是来讲解耶稣所提出的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于他所拥有的财富之丰富。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22到30节最主要的，耶稣劝勉门徒，或者说耶稣给予门徒一个命令，要他们不要忧虑。在22节的一开始，路加说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这表明以下的教导是单单给门徒的。因为我们看到第30节、32节论到神是门徒的父亲，只有门徒才认识神是他们的父亲，并且在第32节耶稣称门徒是神的小羊群，这很清楚，不是指群众，而是唯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才是神的小羊群。所以这个关于不要忧虑的劝勉或者命令是单单给门徒的一个教导。耶稣说所以，或者我们可以翻成为这缘故，这个连接词所以或者为这缘故 on account of this， 为这个缘故，或者说我们翻成所以 therefore， 耶稣以这个连接词来开始接下来给门徒的教导，就表明耶稣吩咐门徒不要忧虑这个劝勉，这个命令的基本理由是跟耶稣刚才说的比喻密切相关的。所以耶稣说所以，或者说为这缘故啊。因此以下耶稣给门徒的劝勉，或者说给门徒的命令，是与耶稣才刚刚讲的这个比喻密切相关的。由于在那个比喻中发生在那个愚昧富有的人身上的事情，也就是他完全忽略神和其他的人，而把他的生命专注于积存他的财富以及他在这个世界的享乐，他只是为自己，为今生而活，却意外的被掌管他生命的神取去他的生命。耶稣说，所以，或者说为这缘故，门徒应当禁止类似那个人的关心。那个人关心的是完全专注在积存他的财富和他在这世界的享乐，他完全忽略神和他和其他的人，他只是为他自己和为今生而活，然而却意外的被掌管他生命的神取去他的生命。耶稣说所以门徒应当禁止类似 那个人的关心。耶稣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耶稣所说的是指什么呢？忧虑这个字通常是指心思的焦虑或者忧愁。我想我们用这个字常常就是指一个心思上的心思意念的焦虑或者忧愁。但是同时就行动方面而言，就具有努力追求的意思。当一个人心思忧虑、忧愁、焦虑，那么从行动这方面来看，就具有努力追求的意思，也就是努力追求你自己的需要。因为努力追求你自己的需要，以致心里面充满了忧虑。这表明忧虑乃是依靠以自我为中心的努力去供应自己的需要，因而产生忧虑。所以耶稣讲的这个忧虑是心里面心思意念的忧愁或焦虑。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心中的忧愁或焦虑呢？乃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以自我为中心的努力去供应自己的需要，于是因而心里面有了忧虑或者焦虑。这一种依靠以自我为中心的努力去供应自己的需要，加上因而产生的忧虑，这二者就构成了不信靠神。一个就是依靠自我，依靠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努力，依靠自己的努力去供应自己的需要。但是因为依靠自己的努力去供应自己的需要，就有了心中的焦虑或忧愁。这两方面在一起形成了对神的不信靠。所以耶稣吩咐门徒不要忧虑。不要忧虑这个禁止的命令，动词的时态是现在式，表明耶稣吩咐门徒必须停止去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因为这个动词不要忧虑是现在式，就表明耶稣吩咐门徒必须停止去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也就是停止他们一直有的忧虑，停止依靠以自我为中心的努力去供应自己的需要和忧虑。这是耶稣转向门徒来吩咐他们，命令他们不要忧虑。然后耶稣就以饮食和衣着两方面基本的物质需要来讨论这个关于不要忧虑。耶稣接下来就从饮食和衣着两方面 这两方面都是我们人类基本的物质需要，从这两方面来讨论关于不要忧虑。耶稣说，关于你们的生命吃什么，不要忧虑关于你们的生命吃什么。生命这个希腊字，我们如果直接翻译就是灵魂 soul， 但是这个字在这里是指整个人，所以你们的生命或者说你们的灵魂乃是指在这世界中身体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身体的存在，食物和饮水是维持生存最基本的需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我们身体的存在要维系我们的生存，食物跟饮水是维持生存最基本的需要。然后耶稣就论到关于我们的衣着，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穿什么，也就是说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的身体跟你们的生命是平行的，也是指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身体的存在。除了食物跟饮水是维持生存最基本的需要以外，衣服也是维持生存基本的需要。在耶稣的时代，大部分的人口都面对是否有足够的食物吃，所以不致饥饿，是否有足够的衣服穿，所以不致受冻，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古代，耶稣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口都面对有没有足够的食物吃，所以不致饥饿，有没有足够的衣服穿，所以不致受冻，这样的问题。对他们而言，食物和衣服乃是基本的需要，从来没有任何多余的。但是在我们现今富裕的社会，人不但是有多余的，也就是说古代他们的衣服就是一件外衣，然后两件里衣，仅此而已。但是我们今天，我想每一个人都拥有不止一件外衣、两件内衣这么少的衣服，而且古代他们是每日打工的工资去购买食物来维生。可是我们现在富裕的社会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不但是有多余的，而且有了还想要更多、更大、更好、更先进、更时尚和潮流、更奢侈等等。我们觉得永远都不足够，所以我们的焦虑就是来自于我们不但有余，但是还要追求更多、更好、更大、更合时尚的、更合潮流的衣着或者说用品，我们追求更奢侈的一种生活。是这一种的追求使我们产生不满足和焦虑。所以我们活在富裕社会中的人，不是因为生活需要，因为生活基本的需要不足够而忧虑。我们乃是对于已经拥有、已经足够的感到永远不满足而忧虑。 这是耶稣给予门徒首先一个劝勉和命令。接下来耶稣就说明他劝勉门徒、命令门徒不要忧虑的理由。首先我们看耶稣提出的第一个理由，耶稣说，因为生命是比饮食还多，身体是比衣服还多。我们和合本翻成这个生命比饮食重要，其实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其实原文是说 Life is more than food、okay? Body is more than clothes， 就是生命是比饮食还多，身体是比衣服还多。耶稣的意思是，唯有当我们把我们生命与生活的需要限制在仅仅是生活的暂时与物质的方面，那么忧虑才会掌控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生命跟生活的需要是多于饮食，是多于衣服。只有当我们把生命和生活的需要限制在仅仅是饮食和衣服，限制在仅仅是生活的暂时的一面，或者是生活物质的一面，如果我们把我们生活的需要仅仅是限制在生活物质的方面，那么忧虑才会掌控我们。这种为食物与衣服的忧虑，显露出我们对人类的生命拥有一个不恰当的、最低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把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只是限制在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种为食物和衣服的忧虑，显露出我们对人类生命的价值拥有一个不恰当、最低的价值观。人类的生命与生活的需要远比食物与衣服还要多得多。我们生命跟生活的需要远比食物与衣服还要多得多。当我们过分关心食物与衣服，就会忽略了更重要的关心，那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过分关心食物与衣服，我们就会忽略了更重要的关心，那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第十一章第三节，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他已经教导门徒必须学习信靠他们的天父来供应他们身体和生活的需要。耶稣教导门徒在十一章的第三节，耶稣教导门徒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所以耶稣教导门徒必须学习依靠他们的天父来供应他们身体和生活的需要，而且是以每一天为单位，天天赐给我们。并且接下来十一章的五到十三节，耶稣以关于神的本性与品格的教导来劝勉门徒应当对神有信心，相信神必定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当一个人过分关心食物和衣服，就会忽略了更重要的关心， 那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当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天就饿了。于是魔鬼来对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禁食40天就饿了，他需要吃食物，所以就在这时候魔鬼来试探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也就是魔鬼要耶稣来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来使用他的权柄和能力来满足他自己个人的需要。但是耶稣为神的儿子，乃是单单顺服他的父，遵行他父的旨意。所以虽然耶稣确实肚子饿了，需要吃食物，但是当魔鬼来试探他，要他使用他的全能来行个神迹，来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肚子饿了，需要吃食物，耶稣却拒绝找魔鬼的建议去做。耶稣引用《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来回答魔鬼。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表明，人最重要的食物是神的话所供应的属灵的食物。我们不但是依靠神来供应我们每一天身体的需要，更是依靠神所供应的属灵的食物，也就是神的话，来维持我们属灵的永恒生命。所以我们若是过分关心生活基本的物质的需要，就会忽略更重要的关心。人最重要的食物是神的话所供应的属灵的食物。确实我们依靠神来供应我们每一天身体的需要，但我们更是依靠神所供应的属灵的食物，来维持我们属灵的永恒生命。除此以外，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耶稣与门徒经过撒玛利亚的叙加城，门徒进城去买食物。这期间耶稣与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谈道，当门徒回到耶稣那里请耶稣吃他们买回来的食物的时候，耶稣回答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这句话几乎非常肯定是呼应《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就是耶稣在回答魔鬼的试探所引用的《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从来没有人像耶稣活出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的典范，只有耶稣真正活出生命记八章三节所说的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从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来了解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耶稣表明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乃是指若是去遵行神的旨意，就能够维系生命。神的话是神所供应的属灵食物，而若是去遵行神的话，就能够维系生命。耶稣毕生的大前提就是顺服神的旨意，没有任何神的旨意是他没有去遵行的。他与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乃是遵行父的旨意，他从其中得着了完全的维持与满足，胜过在任何食物中所得着的。这是耶稣劝勉门徒不要忧虑所提出的第一个理由，那就是人类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远比只是物质和衣服还要多得多。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生命生活的需要限制在仅仅是这些物质方面的需要，那么忧虑才会掌控我们。并且当我们过分关心食物跟衣服，就会忽略更重要的关心，那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耶稣接着就以引起忧虑的源头之一，也就是食物，来举例说明为什么不要忧虑。是就着引起忧虑的源头之一，其中引起忧虑的源头之一就是关于吃什么，耶稣就着这方面来举例说明为什么不要忧虑。耶稣说你们思考乌鸦，耶稣举出一个自然界的例子，邀请门徒用心的观察和思考，从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界可以学到什么重要的原则。在这里耶稣所举出的例子是鸟类中的乌鸦。根据利未记十一章十五节、生命记十四章十四节论到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和鸟类，或者海中的活物，乌鸦是属于不洁净的鸟类，并且在古时候乌鸦是最不受尊重的鸟类之一。但是耶稣在这里就以乌鸦作为一个例子，耶稣说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他们没有仓也没有库，神养活他们。耶稣把乌鸦与人类的努力形成对比，因为耶稣说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人类要耕种，但是乌鸦不种也不收，不栽培农作物，他们也没有谷仓积存食物，不为将来而储存粮食，不像我们人类要栽种，然后把 我们的收成积存在谷仓，为将来而储存粮食。然而乌鸦却不栽种农作物，也没有谷仓来为将来储存粮食，但他们总是有足够的食物为生。耶稣这个例子的要点是，他们本能的信靠，也就是乌鸦本能的信靠创造他们的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我们经历神如此丰富供应的人，却不信靠神的供应。在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论到一切受造之物见证神的永能和神性。在那里使徒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给人显明了。然后保罗提到神的永能和神性是眼不能见的，我们无法去以我们的眼睛看见神的永能和神的神性，但是神却借着他所创造的一切受造之物来彰显他的永能和神性。所以如果一切受造之物见证神的永能和神性，那么受造之物也同样见证神的供应与维护。乌鸦信靠创造他们的神来供应他们的食物，并且神也信实的喂养他们。接着耶稣说，你们比飞鸟贵重许多。耶稣使用犹太拉比的轻和重的辩证法。如果不洁净不受尊重的乌鸦都学会如何信靠神，接受神的供应，并且神也信实的喂养他们，人类乃是神创造的最高点，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比飞鸟贵重许多，神岂不更眷顾他们吗？所以这就是犹太拉比经常使用的轻和重的辩证法。如果比较轻的是如此，那么比较重的岂不更是如此吗？如果不洁净不受尊重的乌鸦都学会如何信靠神，接受神的供应，并且神也信实的喂养他们，那么人类比乌鸦贵重许多，神岂不更眷顾他们吗？耶稣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不需要忧虑。耶稣的要点不是教导门徒不需要为他们生活的需要工作。我们原则上都是应当为我们生活的需要来工作。耶稣不是教导门徒不需要为他们生活的需要工作。耶稣是教导门徒不要忧虑，而单单信靠神的供应。 耶稣已经教导门徒借着祷告，以每一天为单位来倚靠并信靠神的供应。神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拥有绝对的主权，甚至连飞鸟神都关心都眷顾，更何况神的百姓，他岂不更是关心和眷顾他们吗？门徒应当从他们周围的自然界看见极多极丰富的神供应的证据，以致他们能够不为生活的需要忧虑，能够单单信靠神信实的供应。在诗篇第104篇，我们看到诗人描述神如何以他绝对的主权来眷顾和供应他所创造的这些受造之物。诗篇104篇第一节到第九节论到神创造这个天和地，然后第十节，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里，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帆的藏处。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照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所以我们看到神他以绝对的主权来供应一切受造物的需要，正如诗篇104篇所描述的，我们可以从自然界看见极多极丰富神供应的证据。所以我们就能够不为生活的需要来忧虑，我们 能够单单信靠神，信实的供应，我们能够以耶稣所教导的祷告，以每一天为单位来倚靠并信靠神的供应。这是耶稣从引起忧虑的源头之一，就是食物来举出乌鸦作为例子，说明为什么不要忧虑。然后耶稣提出第三个理由，这第三个理由耶稣首先提出一个修辞问句，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忧虑使他的寿命多加一刻呢？这个修辞问句期待一个否定的答案，或者说隐含了一个否定的答案。我们说在圣经里面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文学写作的一种技巧，不是以平铺直述的方式来说明一个真理，乃是以一个问句，这个问句本身并不是要寻找答案，这个问句本身是隐含了一个答案。所以现在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忧虑使他的寿命多加一刻呢？这是一个修辞问句，一种文学的技巧，隐含了一个否定的答案，就是不能，没有一个人能够用忧虑使他的寿命多加一刻。耶稣这个修辞问句的要点是指出，忧虑不能使一个人的生命增加甚至最小的一刻的时间。其实忧虑还有可能会缩短一个人的生命。我想如果一个经常忧虑的人，忧虑不但不能使他的生命增加甚至是最小的一刻的时间，忧虑相反的很可能会缩短他的寿命。一个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终止是由神来决定。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诗篇104篇的第29节，这里诗人说，你掩面他们变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一个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终止是由神来决定，忧虑不能改变神所命定的旨意，忧虑是无效的，人只要单单信靠神就足够了。所以换句话说，由于人类的无能，有谁可以用忧虑使他的寿命多加一刻呢？没有人，没有人。那人类这种的无能，由于人类这种的无能，忧虑是无用的。接下来耶稣就继续发展以上这个修辞问句的要点。耶稣说，如果您连一个极小的事都不能做，为什么还为其他的事忧虑呢？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连使他的寿命增加一刻，这样极小的事都不能做， 为什么还为其他的事忧虑呢？那些事也可能是在人的控制之外。所以忧虑是徒劳的。由于人的无能，忧虑是没有用的。论到我们人的生命，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在雅典的讲道说，神从一个人亚当创造出万国万族的人，并且神绝对的主权掌管人类的历史，已经给我们定了年限和疆界。确实神有绝对的主权，决定我们人一个人生命什么时候终止。所以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的忧虑使我们的生命增加即使是最小的一刻的时间。那么连这最小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做，我们为什么还为其他的事忧虑呢？我们拼命讲究健康，我们拼命要避免得到这个 COVID 或者任何这种致命的疾病，我们所做的这些努力都是徒劳，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我们生命什么时候终止。所以前两天星期四，我们得知一位组内的弟兄，也是一位教授，基督徒的教授，突然过世的消息。他的身体没有其他的健康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前两天应该说是星期一11月28号那天洗澡沐浴的时候就忽然昏倒，送到医院就已经就是说已经生命就已经结束了。这件事情真的就是让我很深刻体验这里耶稣所说的话。我们想做这做那，讲究健康，我们的忧虑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增加连最小一刻的时间我们都做不到。我们人类的无能使我们的忧虑是无效的。接着耶稣就在引起忧，就在耶稣再一次就着引起忧虑的另一个源头之一，就是衣服，来说明为什么不要忧虑。因为我们所忧虑的是吃什么还有穿什么，所以现在耶稣就再一次就引起忧虑的另一个源头衣服来举例说明为什么不要忧虑。耶稣说，你们思考百合花，耶稣举出另一个自然界的例子，再次邀请门徒用心的观察和思考，从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界可以学到什么重要的原则。耶稣说，你们思考百合花，百合花是指巴勒斯坦野地的田野的野花， 不是我们现在我们所谓的百合花。如果你看过一些照片，在春天的时候，巴勒斯坦野地里面那些野花真是非常美丽。耶稣说他们怎样生长，他们也不辛劳也不纺线。耶稣再次把百合花与人类的努力形成对比。辛劳是描述男人在田里的工作，纺线是描述妇女在家中纺线的工作。田野的百合花不需要在田里面辛劳收集纺线的材料，也不需要在家中把这些材料纺成线来织布做衣裳，但他们却穿着美丽色彩鲜艳的衣裳。耶稣以百合花的例子再一次说明，田野的百合花本能的信靠创造的神来为他们穿上美丽的衣裳，来供应他们穿着的需要。然后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甚至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我们看到在圣经的列王记上第十章，或者是历代志下的第九章，都记载了所罗门王所享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在列王记上第十章记载，示巴的女王听说所罗门王的名声，他的智慧，就来见所罗门王，要来用难解的话来拷问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对于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是不能答的。然后列王记上十章第四节，示巴女王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政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那当然接下来又描述所罗门王他如何这个建造这个他的宝座，还有这些做打仗用的这些挡的牌这种盾牌等等，都是用金子做的。所以所罗门他所享有的财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当然这也是神因着他向神求智慧，神悦纳他要向神求智慧，能够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神连他所没有求的财富也赐给他。因此犹太文学使用所罗门王华丽的衣裳作为箴言，但是如果把所罗门王如此华丽的衣裳与任何一朵巴勒斯坦春天的野花相比，就顿时相形失色了。换言之，世上最富有的人所能够制造的最华丽的衣裳，远不及神所创造的美丽和神的供应。 接着耶稣以草来代替花，并且使用犹太拉比的轻和重的辩证法，更强的来表达他的要点。耶稣说，但若神给那些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的野地的草穿上衣裳，他岂不更加给你们穿上衣裳吗？野地的草与麻雀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在前面耶稣已经提出麻雀作为一个例子，麻雀是微不足道的，也是最卑下的一种鸟类。野地的草跟麻雀一样是微不足道的。耶稣说，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这是描述草短暂的生命和迅疾消失的价值。虽然野地的草只有如此短暂的生命和迅疾消失的价值，明天就丢在炉里，神仍然以缤纷的野花来为他做衣裳。神岂不更加关心和眷顾那些照他形象被造的人，而供应他们衣裳吗？所以神就着衣服举了百合花的例子和草的野地的百合花，野地的野花，田野的野花和野地里的草作为例子，再一次强调神眷顾他的创造，田野的野花和野地的草，给他们穿上美丽的衣裳，神岂不更加关心和眷顾神的百姓，而供应他们所需要的衣裳吗？但是最后，耶稣却对门徒说，你们这小信的人。耶稣以你们这小信的人来向门徒指出这一种被禁止的忧虑的根源是出于对神的不信。所以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耶稣称门徒为小信的人。小信不是指完全没有信心，而是指不适当或不充分的信心。我们常常说这个人信心很大，这个人另外一个人信心很小，信心的本质是一样的。什么是信心？没有什么大跟小，乃是信心有不充分的信心和充分的信心，也就是说是有信心，但是信所有的信心是不适当或不充分的信心，就是耶稣所说的小信。一个对神真正充分的信心，乃是认识神不但是宇宙的创造者，并且他也是宇宙的维系者，他不断以他绝对的主权和大能眷顾和供应他一切的受造物。所以门徒可以真正信靠神。 因为神他创造这个宇宙，并且他以大能维系他所造的万有，眷顾和供应他一切的受造物，所以门徒可以真正信靠神。那些为这世界的东西而忧虑的人，追根究底是缺乏一个对神真正的信心，并且为世界东西而忧虑的人就被这些物质的需要控制他们的生命。最后，耶稣再次给予门徒劝勉，并提出劝勉的理由。耶稣劝勉门徒不要继续追求吃什么与喝什么，也不要继续忧虑，不要继续追求吃什么与喝什么，也不要继续忧虑。这个劝勉基本上是重复第22节耶稣首先提出的劝勉，或者说命令。当我们被吃什么喝什么这些地上的需要所过分困扰，我们就会被忧虑所消耗。所以我们只要有衣有食便当知足，这是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我们也不能带去什么，所以他说有衣有食便当知足。当我们被吃什么喝什么这些地上的需要过分困扰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忧虑所消耗。耶稣就提出两个理由来作为他这个再一次的劝勉或者说命令的理由。耶稣首先第一个理由说，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世上的万民热切追求的。如果门徒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允许这些东西来控制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就是参与外邦人的世界。外邦人一切所关心的就是这个世界，他们热切追求的就是关于吃什么喝什么。所以外邦人他们生活的特质是以身体的需要为他们全神所灌注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今世上的广告，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在这些媒体报章杂志，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广告完全是集中在吃喝穿着打扮居住交通娱乐等等，好像人类的生存和生命仅仅是为了这些，神是完全被忽略了。所以假设我们允许吃什么喝什么来为这些忧虑来控制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是参与外邦人的世界。因为外邦人他们一切的关心就是热切的追求关于吃什么喝什么。外邦人生活的特质是以身体的需要作为他们全神所关注的。所以我想这个广告 我们看到各样的广告，在各种媒体，各种这种现在更是充斥在所有的这些网络，所有的我们看的这些不管是新闻，或者是总而言之，到处我们看到广告，你如果留意，都是集中在吃喝、穿着打扮、居住、交通、娱乐，好像我们人类生存和生命只是仅仅为了这些，神是完全被忽略。所以这是耶稣说，不要继续追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继续忧虑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但你们的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些东西。对于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而言，神是我们的父亲，他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深深眷顾和供应我们。外邦人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忧虑，我们却不为这些忧虑，因为我们有一位天父，他知道我们每一个需要，我们可以完全信靠他的供应。神不但能够，并且委身的供应他百姓的需要。所以这是为什么不要继续追求吃什么喝什么，不要继续忧虑。第二个理由，外邦人会为这些东西忧虑，我们却不为这些东西忧虑，因为我们有一位天父，这位天父知道我们每一个需要，他知道我们需要这些东西，他不但能够来供应，他也委身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完全信靠他的供应。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耶稣给门徒一个命令，或者说一个劝勉，命令门徒，劝勉门徒不要为生活基本的物质需要忧虑。耶稣所说的忧虑，乃是指依靠以自我为中心的努力去供应自己的需要，因而有的忧虑。依靠以自我为中心的努力去供应自己的需要，于是就产生了忧虑，这就构成不信靠神。耶稣因而提出他给这个劝勉和命令的理由。首先，耶稣表明，唯有当我们把生命与生活的需要限制在仅仅是生活的暂时与物质的方面，那忧虑才会掌控我们。人类的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远比食物与衣服还要多得多。当我们过分关心食物与衣服，就会忽略了更重要的关心，那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生命记八章三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我们是我们更重要的食物，是我们属灵的食物，来维系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耶稣举出自然界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不要忧虑。耶稣以乌鸦的例子来说明乌鸦本能的信靠创造他们的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神 也信实地喂养他们。人类乃是神创造的最高点，比飞鸟贵重许多，神岂不更眷顾他们吗？耶稣举出第二个自然界的例子，那就是田野的野花。田野的野花本能的信靠神，来为他们穿上美丽的衣裳，来供应他们穿着的需要。并且野地的草只有短暂的生命和迅疾消逝的价值，神仍然以缤纷的野花来给他做衣裳。神岂不更加眷顾那些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吗？因此，门徒应当从他们周围的自然界看见极多极丰富的神供应的证据，以致他们能够不为生活的需要忧虑，能够单单信靠神信实的供应。但是耶稣进一步指出，由于人类的无能，忧虑是无用的，忧虑是无效的，人没有能力使自己的寿命增加，即使是最小的一刻时间，连这样极小的事都不能做，为什么还为其他的事情忧虑？因为其他的事也可能是在人的控制之外，忧虑是徒劳的。最后，耶稣以你这小信的人来向门徒指出，这一种被禁止的忧虑的根源是出于对神的不信。小信不是指完全没有信心，而是指不适当或不充分的信心。一个对神真正充分的信心，乃是认识神不但是宇宙的创造者，并且也是宇宙的维系者，他不断地以他绝对的主权和大能眷顾和供应他一切的受造物。所以门徒可以真正信靠神，那些为这世界的东西而忧虑的人，追根究底是缺乏一个对神真正的信心。最后，耶稣重复第22节提出的劝勉或者命令，并且提供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耶稣指出，如果门徒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允许这些东西来控制我们的生活，那就是参与外邦人的世界。外邦人生活的特质是以身体的需要为他们全神所关注的。第二个理由，外邦人既然以身体的需要为他们全神所关注的，所以他们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忧虑，我们却不为这些忧虑，因为我们有一位天父，他知道我们每一个需要，我们可以完全信靠他的供应。神不但能够，并且委身的来供应他百姓的需要。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忧虑，但是我自己现在也更清楚明白，忧虑的产生，这是因为我们人是依靠以自我为中心的努力，来供应自己的需要，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换句话说， 为什么会产生忧虑？我们是在靠我们自己。当我们想要靠自己去供应自己的需要，靠自己去解决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就有了忧虑。耶稣禁止这种的忧虑，理由是神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他不但是创造者，他也是维系者，他以他绝对的主权和能力来眷顾，来供应一切受造物的需要，特别是他委身来供应他的百姓。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是着眼在这些地上生活的需要，往往我们就会忽略我们与神的关系。这是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要以每一天为单位来倚靠和信靠神，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不仅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生活中所有一切我们的需要，我们都应当完全的来信靠这位创造天地并且以大能维系他的创造、供应他的创造的这一位神。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牧师他是必须要接受一个手术，这个手术是一个很大的手术，要切除许多的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器官，所以手术医生告诉我们说可能要以6到7个小时来做这个手术。感恩节的第二天，就是11月25号那一天夜里半夜，我醒来想到这个牧师要做的这个手术，就想了很多。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手术，要切除这个胆管、胆囊，切除一部分的胰脏，切除这个12指肠等等，然后要把这个肝脏从肝脏输送这个胆汁的这个管子接到这个小肠、12指肠，接到小肠等等之类。我想了很多，然后也想到这些手术医生的精神，做六个小时、7个小时这么精细的工作，虽然是一个团队在做。还有譬如说以前也听说这个做手术有些粗心大意，会把什么东西缝不小心就缝，就说最后没有通通这个手术的东西就缝在肚子里面，或者是很多，就是在那里想到这个做手术，思想就在那边乱窜，想了很多。但是很奇妙，当我想这一大堆东西的时候，忽然之间我的里面就冲出一个祷告，我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我知道那是圣灵在我里面所发出的工作。我就是想了这一大堆的时候，还想到以前一些遭遇的危险的事情，忽然之间我就从心中涌出这样的一个祷告，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是诗篇121篇的第一节。然后接下来 诗人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以色列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应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当我心里面真的是就是在这些东西在那边好像说发展，思想在发展，可是心里面就冲出这样的一个祷告，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然后这一篇诗篇就成为神给我的一个应许，一个安慰跟应许，真的就没有忧虑。其实这篇诗篇我跟大家分享过，这是第二次神借着这篇诗篇来帮助我。第一次我说过是我们的大女儿 Ruth 大概七八个月的时候发高烧，半夜三点钟的时候抽筋，她大叫一声，我跑过去就看到她全身抽动，把她抱起来。她不但是抽，她整个脸色就变成苍白，而且眼睛就是往上掉，就是眼白就翻，眼睛翻白。真的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也没有这种普通常识，知道发高烧说有时候发高烧会引起抽筋。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就是叫牧师赶紧去楼下拿水，想说用冷水来帮助他把这个热度降下来。我们后来就带着他，就是在清晨去附近的一个私人诊所，小儿科医生私人诊所恩灵，那个医生也就开门了，所以牧师还记得给他打了，在台湾他们打球蛋白，然后打了这种退烧针之类的。但是第二天，然后当然也开了药，但是第二天他的烧一点也不退。到了晚上12点，牧师还没有回家，因为那几天在高雄有各教会联合的布道会，牧师是筹备委员会的副主席，但是筹备委员会的主席刚好他太太就是那两天就生产，所以牧师必须取代他，所以12点牧师还没有回家。而我看到 Ruth 的烧还是这么高烧，我害怕他会再抽筋，因为医生有警告我还有可能会发高烧会抽筋，我就不敢睡，我看着他生怕他再抽筋，但是我已经是撑不住了。从前一天一直到第二天12点，我已经没有能力，撑不住，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就在这时候，这篇诗篇，我想到这篇诗篇，圣灵提醒我，神是不打盹不睡觉，保护以色列的耶和华是不打盹也不睡觉。这句话进来真是给我极大的力量和安慰。我会打盹，我会睡觉，我已经撑不住了，但是保护我们的耶和华，保护我们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我就真的很平安。我给 Ruth 又吃了100cc 的牛奶，就把它放下去睡，我也去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去看他，一摸他的烧已经完全退清了。那天刚好是主日，我们就一起去敬拜。 其实我们家两个孩子的生病让我不止一次经历面对死亡或者面对危险的这种情况而忧虑。 Joyce 在四岁五岁的时候也是因为中耳发炎发高烧，我们第二天带他看医生，医生已经开了抗生素 Amoxicillin， 所以他已经开始吃这个抗生素，但是很奇怪他的烧就是一点都不退，即使是每四个小时吃这个退烧药也是一点都不退。我记得清清楚楚记得他的头脑就是烫的干的一滴汗也没有，我每半个小时把他抓去用温水淋浴来，这那是以前就教我们这样可以退烧。所以到了第五天我们只好再带他去看这个小儿科医生，小儿科医生就叫我们去西北大学医学院的医院去急诊处。这个急诊处等了半天，最后轮到我们了，他们做了检查还是判定 Joyce 是中耳炎，所以他们就换一种抗生素。然后牧师等到我们从急诊处出来都已经是超过下午六点，很多药房都关了，那时候没有很少这种24小时的药房，我们找到一家是很远，开车一个钟头，所以牧师就要开一个钟头去买药。但是又发现他的这个皮夹子装钱的钱包不见了，所以我们连一毛钱也没有，以前又没有这种提款机，我们只能够去跟同学，中国同学去借钱。然后牧师就去给 Joyce 买药，我那天牧师去买药，我跪在神面前祷告。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思想，一个惧怕，一个忧虑，也是一个最坏的一个等于说最坏的一个后果，就是想会不会这个病取走 Joyce 的生命，就是说这个病最后他就死了。但是就在我这样的一个思想当中，神就对我说话。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父比万有还大，谁也不能够从我父的手中把我的羊夺走。耶稣也说，他也比万有还大，谁也不能够从他的手中把他的羊夺走。当神用这句话来对我说话的时候，我的心中真的有平安。我想死亡也不能够把 Joyce 从神的手中夺走，我相信 Joyce 是神的小羊，就是死亡也不能够把他从神的手中夺走。我并不是说哦，所以他不会死，乃是即便是死亡也不能够把神的小羊，我的女儿，从神的手中夺去。我的里面真的就满了平安，真的是满了平安，不再有惧怕，不再有忧虑。等牧师把药买回来都已经晚上八点多九点，我去给 Joyce 吃这个新的抗生素，竟然发现他满头大汗。那当然还是把这个新的药给他吃。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没起床， Joyce 就跑来叫我，他的烧也是跟上次 Ruth 一样已经完全都退清了。 其实我也讲过 RUS 这个所谓 MS 的这个可能得这个这种叫做肌肉萎缩症的一种疾病的可能性等等。我真的是知道说，如果我们真的就是忽略神，专在我们自己的努力当中，就只有忧虑。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像诗人说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我们就可以不致忧虑。所以神的话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属灵的食物，是维持我们属灵的永恒的生命，是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但是我们必须用顺服的心接受神的话，也就是我们必须做我们的意志的抉择。好像我分享的，神的话，圣灵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是接受。而一旦我顺服接领受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带着能力，使我们真的是可以胜过我们的忧虑，胜过各样的试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面对魔鬼的试探，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应用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食物，是维持我们属灵的永恒生命。我们真的是要有这个信心，不是只是学了神的话当知识来钻研，乃是用我们的信心去顺服，去接受，去遵行。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实在要向你发出赞美，因为你实在是有全能的神，你也是良善的，你更是我们的天父。如果我们真的是对你有这样的认识，是真正以顺服的心这样子的，按着这样的真理来信靠你，那么真的我们的里面可以没有忧虑，相反的，我们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主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天父，其实我们的罪就是我们靠自己，我们的忧虑也是因为我们就是不肯信靠，而要以自己的努力去供应自己的需要，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实在是需要你帮助我们来认识你，并且悔改，转离我们这种自我依靠，转离我们这种不信，使我们真正的 来以敬拜和顺服去面对我们这个生命当中一切的需要，物质上的、属灵上的，所有我们的需要你都知道，你会信实的来供应我们，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信心，也就是我们要做出这种意志的抉择来信靠你，那么我们真的是可以经历你实在是一位信实委身来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